如果有大限的话，比如你每个礼拜都有来参加全班聚会的话，这一篇是我们有关所罗门的第三篇的讲道。第一篇是有关所罗门求智慧一篇的讲道，第二篇是所罗门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公开的祷告，今天是第三篇有关所罗门的祷告。所罗门的一生记载在《圣经·一皇纪》上第一到第十一章经文里面，从他的奉上王位，到对他的在年幼的时候求智慧，然后建圣殿，然后圣殿完成等等。那今天我们会总结他的一生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列王纪上十一章的经文。我们看见的是所罗门的晚年。我们一开始我们现在就祷告，我们特别留意到孙女士祷告为丁凯琳说，她就是进医院，因为是她的伤口有感染，我们就一同的去为她祷告。帮我们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再次去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想念到今天不在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也与他同在，让你医治他，让他在这个时候他特别的有你而来的医治跟恩典在里面，让他的伤口能够复燃，让他能够可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再次的去医治他，给他信心。我们这里将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听过的道能够行出来，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我们祷告奉主名求。这是一段令人非常令人可惜的一个结局。圣经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愿我们来开圣经第四节的经文。列王纪上十一章第四到六节经文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肺病逼迫他的心去寻求神，
向
他
立下大卫从前时的圣徒耶和华的神，因为所罗门随从希色人的神雅各撒路和雅各人所做的神得乐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。
我们看见一个结局，所罗门在他生病的最后离开了他从小到大一直相信敬拜的一个使命。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会失败，失败犯错是不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件事情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总会做错事情，问题是什么时候。当你想想，若你的人生总要犯一次大错的话，那你会怎么的，你会在什么时候会发现会犯这个大错？是少年的时候，或者是中年的时候，或者是晚年的时候，或者人生不能避免要遇上一个严重的失败，一个极大的失败，你会选择你这个失败会发生在你人生的什么时候？有些人在他们的年少时候犯错，然后知错能改，以后的人生就走在一个正确的美好的道路上面。浪子的比喻就是这样子的故事。有些人在他人生中的中段犯错，大卫真正就是这样子一个例子。年轻的时候非常的信靠神，神给他的对上帝的信心，能够打败这个巨人哥利亚。中年时候却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犯奸淫杀人，罪大恶极，但是仍然能够在最后能够回转过来。在晚的时候仍然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人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一直的坚持跟随神，
近代史，当人生的末段，却在晚年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就这样子的去离开神，然后结束他的生命。所罗门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。我们说是什么？愧愧，不愧愧。不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特别多形容词去形容这样的情况，愧愧不愧，功败垂损，晚节不保，临老入花丛，对不对？晚来花丛。广东话还有多几句，就是冷梅花、醉烧梅、冷听光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作为旁观者，我们心里会这样的觉得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。前面两个情况，两个错误都可以，无论是他有多大的错误，他都总可以能够挽回过来。但是，只有所罗门这个错误却没了改变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看到这里，我们都不能不问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究竟发生什么事情？十一章的属灵经历，从第一到十一章的那个属灵经历，一瞬间毁于一旦，为什么？我们看见圣经的描述，我们都不禁的去感叹，为什么所罗门会这么的笨？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笨？我们还记得吗？第三章里面就是这样说，所罗门拥有最大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拥有这么高智慧的一个人，他会这么笨的在最后做出这个这样的事情？那然后我们不禁的也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也会这样子吗？我们是否也会好像所罗门一样，跟随耶稣基督大半生，然后晚年的时候不知道是做什么东西，然后去了信佛？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。不过我们知道所罗门会这样的话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保证自己不会这样子。我们只能好像圣经里面所说，主啊救我，因为我的信不足。在我们七年前大概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，我们神学院的一班同学造了一件毕业的 T 恤，就是我们毕业的一件纪念的衣服。我们上面写着四个字，在上下上面写着四个字，就是我们毕业老师给我们的，是一个老的牧师啊，他教我们怎么去牧养教会的。他就是给我们四个字，给我们毕业的。就是终结的好，终结的好。就是刘楠老师不是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祝福，他就是告诉我们，传道人、牧者，你将来不是你的愿望，不是你将来可以有多么的成功，有多么的带多人的传福音，而是终结的好。一个跟随主、侍奉主的人，能够一生不偏离的，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，一直的侍奉神，终结的好，不偏离神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也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。我们看见一些老人家在国内的一些教会，九十多岁还有一个小时。去教会的那种，你问他你信主多久了？我信主60多年了，60多年来我一直每个礼拜去教会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正在站在这里，想想你头发到都白的时候，还是在教会里面聚会，还是那种事情，你会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。 林子英，这是今天我们一直要思想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可以避免这样的失败？所罗门的失败究竟是他从他生命的哪一点开始的呢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避免。如果时光会倒流的话，我们应该从哪一刻开始去避免这个失败？所以我们再看看整个所列王记上的经文，我们看就是在我们看见离开神不是一件一下子的事情。你不会看见有人今天大敬拜，上礼拜就去信佛了，不会这样子。所谓走错路，从来都不是一件明显的事情，因为其实正路跟错路之间，往往在外边看起来是差不多的。如果是很明显的一个错，我们不会走错，好像我们看事一样，明明在走一条高速公路，我们会突然间走到一条小路里面去，我们很少人会这样走错路。真正走错路是什么样子呢？真正走错路是你走了一大段看起来好像是正路的路，看起来完全没有错误的路，走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走错路，这个才是很多人走错路的时候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，错误不是一瞬间的，不是总是经过一大段似是而非的这个过程。什么是似是而非的过程？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正确的不正确的同时发生，合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的，合神心意的同时间出现，从神而来的好像从神而来的同时摆在你面前，然后好像从神而来的慢慢去取代从神而来的东西，然后到最后当你已经完全走错路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骗局。让我们看看这个属灵骗局，让我们打开圣经，这个在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经文，我们一同的打开圣经。今天我们打开圣经机会比较多，我们一起的打开圣经。列王记上十章一到第九节经文。列王记上第十章一到九节，他找到了，你不同意，预备起。
是吗？你们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，只有人们没想到他是一个所罗门，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，又有多个国的香料、宝石和金子的金子，他来见了所罗门的话，就把心里所有的
圣王因为所罗门的智慧原因，所以就从亚门这地方老远的跑到圣殿那边去跟这个所罗门王去对话，带了很多谜团一些的我们所谓的 IQ 题啊，就是或者是一些谜语，就是去考这个所罗门王。然后大家有三年的时间都是交流，当然不单单是有关这个问题，当然很多的贸易啊、政治的交往。而这个故事开始来好像是一个外邦女王认识耶和华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因为所罗门王的智慧，然后他这个希腊女王就认识了耶和华，最后更加的去歌颂称赞耶和华。那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骗局，最想我们有三点，我们发现有三点的疑点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定一个圣经。那第一个疑点是在第一句里面，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应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，就来要用难题的话去试问所罗门。为什么所罗门王要远道而来呢？表面看来好像是因为耶和华之名，那其实不是。如果我们想象的太清楚的话，经文说是示巴女王因为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而来。那示巴女王就好像一个日本士一样子，从老远的因着要看偶像，他就从亚门跑到圣殿那边。示巴女王歌颂的不是耶和华神，而是所罗门的智慧。虽然耶和华的名在这里出现，从神而来的，好像从神而来的。那第二个疑点可以去证明这一点，我们看看第四到第五节的经文。在第四到第五节经文里面，他这样说：示巴女王借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的一个宫室，然后到后面那一节。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那究竟示巴女王是因着耶和华的殿台阶神不守舍，还是因为所罗门王神不守舍？一个女生看见一个台阶，五个男生走上去。他就神不守舍。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发现就是这样子，好好的一个耶和华的台阶，然后所罗门王走上去，然后这个女王就神不守舍起来。你可以说啊，这是示巴女王的问题啊，不是所罗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像一些男生常常说他喜欢我什么办法，对不对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我们还要记得我们第一篇的讲道在讲什么，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经文，所罗门王求智慧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还记得吗？什么？上帝给他智慧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为了管理以色列民，是为了侍奉耶和华神。所以所罗门的智慧是用来侍奉耶和华的，不是用来这是啥什么？对，这个对。而不过这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，在第十章第九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示巴女王在第九节这样的对所罗门说：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赠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那这句话是什么问题呢？这句话是什么问题呢？这句话表面上好像都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应该称颂的，对，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你做王也是对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也是对的。 问题是这些话是说出了事实的一半。耶和华是跟一半称颂的，他永远爱以色列，立足作王，他喜悦你，是你做以色列的国位。这些话本身都是对的，但是若没有下面的话，应该要说的下面的话，这些话就完全的不对。我在说什么？那么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，从摩西时代开始，当上帝要说他要永远爱以色列的时候，他要跟你立约，要立你做王的时候，他必定的会加上以下的一句话：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那这句话是在这里面不停、不停、不停、不停、不停的出现。上帝对摩西也是如此，对约书亚也是如此，对大卫他爸爸也是如此，对所罗门本身讲过三四遍，整个以色列民，整个所有的王帝都是这样说：如果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遵行他的道、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的话，我必使你的国永远。但是示巴女王说的只说出真理的一半。上帝祝福你爱你，但是后面的那个就没有讲出来。那这个从来都不是圣经里面的信息，也不是我们所信的神，这是一个属灵的骗局。那这句话仅仅是于上世纪里面蛇对女人所说的一句话。蛇女人说什么话？她说：“你试吧，试的不一定死。”是吧，是的，不一定是这句话，是叫亚当夏娃看自己的好处，却忘记了神对他们的要求。一个没有要求的新娘，一个没有要求的新娘是一个怎样的新娘？是一个走向灭亡的新娘。如果你想摧毁一个孩子一生都很简单，你只是对着他完全没有要求。想想一个小朋友，他从他出生到成长，我们对他有多少的要求？最简单有什么要求？比如说我们要他戒尿布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求他戒掉这个尿布，不要晚上睡觉去小便套尿布，要求的，什么要求？我们要求他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长大一点之后，我们要求他说话要礼貌，吃饭之前要洗手，吃饭不要大用手，要用餐具。这个每一件要学的东西都是有要求来的。想想有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没有要求的话，他将来会变得怎么样？很可怕。哇，这么高还是尿床，还是用手吃饭，说话没有礼貌。很可怕的一个人。所以箴言十三章十四节这样说：不忍用降儿子的是恨怒他，通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那这句话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，在教会也是如此。牧者关心你，很爱你，但是牧者也是对你有要求的。你不来团契，你不来崇拜，然后有人就会打给你，请你不要介意这个。因为如果你不来教会，没有人找你的话，你就很担心的离开了。香港一个教会，就是如果迟到的人他迟到，他不可以参加当天的崇拜，你只能够在外面挨哭挨哭吃去带走。你以为这个教会是很少人参加吗？这个教会有几千人的一个教会。要求跟爱跟成长是分不开的事情，所以所罗门在这里就被宠坏了。我发现第十章里面下面是讲什么？第十章下面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所罗门王的财富 他有多荣华富贵，他有多小的黄金，他有多小的匹马，他的国家有多太平。对于所罗门来说，神的爱只是用物质的享受来衡量，只是用生活的安定来衡量，只是用上帝的祝福来衡量。但神计较的不是这些，神的爱不是说他有多想祝福给你，神的爱是带着要求，没有要求的爱从来都不是从神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这样说，原来基督的爱催逼我们，叫我们不为自己活，乃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耶稣这样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是这样子，你若遵守我的道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若爱我，你就遵守我的命令。爱上帝，爱上帝，这是我们每个信徒都会问的问题：我们怎么可以爱神？爱神有什么的秘诀？这是很多信徒都很想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。我怎么可以爱神？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，但是很多人都是做不到，就是做不到。所以我们才会问，爱神有什么秘诀的？爱神有什么特别的方法的？你见我好像想考试学生考试前找个老师画重点一样，审查到一些爱神的缺巧，一些爱神的小秘技，一个爱神的秘诀。爱神的什么方法？爱神本身就是那个方法。爱神什么秘诀？爱神本身就是那个秘诀，不是吗？当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的时候，他就是在告诉你一个你怎么去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秘诀。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的去爱主的神。爱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，没有绝技，没有其他战胜的方法，没有特别的心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爱神就是在好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去遵守神的命令，谨守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爱神不需要很大的智慧，或者说这个本身就是那个智慧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悟出来的道理，你不需要一个神学博士才知道怎么去爱神，切切实实的把神的道秘密行出来，这就是爱神。你不需要每天都感动，你需要每天老老实实的做好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我说一个真人真事，我有香港的一个朋友，他就是有一个三岁大的，然后觉得他的孩子就越来越大，就开始抗拒穿这个尿布，然后就是跟妈妈说我没有在下尿了，不穿这个尿布，我要穿底裤这样子。然后妈妈经过多方的观察，就是几个晚上的观察，他就给这个孩子一个晚上试一下。但是在临睡之前，他跟孩子这样说，千万的去叮嘱他说，如果你半夜想去小便的话，你要起来去小便哦， OK OK。 然后第二天早上打开这个床的壁纸，哇，一大顿的味道，然后在一起猜想，真的是尿。然后他问他儿子， 不是喝干净，不是喝干净。你已经说过了吗？你说好了吗？然后原来事实是这样子的，他的儿子真的是完全听他妈妈的吩咐，当他要去小便的时候，他真的起来就去了。他真的去小便，起来之后就去小便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他就在从床上面起来就去小便。那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孩子很笨，我们不要以为他很笨，其实他真的是很听话的孩子。妈妈叫你起来去小便，他能起来小便。相反，我们看见这个是所罗门的问题。虽然所罗门没有这问题，但是他没那个问题。蛮有机会的，所罗门却是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。什么是真正的聪明？什么是真正的愚昧？我们想起登山宝勋的一句话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新约圣经第马太福音第七章24-27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24-2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约一起。
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。
原来真正的聪明是什么？原来真正的聪明，真正的智慧，是听见上帝的话去行的人。两条路摆在你面前，听见去行的是聪明的，听见而不去行的是笨的。尽管是谁 ，IQ 有多高，有多本事。如果我们在翻前一圣经的话，第五章13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，里面我们一个很熟悉的一句话，5章13节，我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是味，里面的是味那个字，原文其实是直接的翻译是笨。所以整句话可以这样讲，我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变笨了，盐若变笨了，我们就变得没用，被人践踏在地上。不虚行的人，失去味的盐，放在斗底上的下锅，被砍下来的枝子。晚年的所罗门就是这样子，所罗门了结了他的一生。列王记3章22-23节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。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的王位。一个人的死亡让我们想起一个人生命的开始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有一天他不小心犯了大错，他喜欢了一个女子，为了与这个女子在一起，他杀了这个女子的丈夫。国王为此承受极大的代价。国王做错了两件事情，他犯了干淫罪，他流了无辜人血。不过 国王与这个女子出生了一个孩子，他们俩都非常疼爱这个孩子。不过好景不长，这个孩子出生了不久，身体就出了毛病，国王非常的痛心，每天每夜的进食流泪的为这个儿子祷告，连续七天的祷告，但是最后孩子的命还是保不住，孩子母亲非常的心痛，国王总去安慰他，然后十个月之后第二个孩子出生，但是国王还是念念不忘的他第一个死去的孩子，所以第二个孩子他的名字叫扫罗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的代替，他的替身。这个孩子将要一生要背着这个名字做人，他的替身。无论他有多聪明，无论他有多本事，在他父亲的眼中，他只不过是他哥哥的替身。虽然他在一个极荣华富贵的家庭长大，但是他一直得不到他父亲的爱。这个时候，神显现，给他一个新的名字。这个名字不是很多人知道，上帝选择的。这个名字叫耶利米亚，意思是耶和华爱你，你的父亲不爱你不要紧，我却爱你。上古之下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请听我读。大卫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，进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睡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大卫以他的名字叫所罗门。耶和华喜爱他，就派拿单先知去，叫耶和华吩咐，给他起名叫耶利米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神的爱没有停止过，从一个人出生的开始到他的终结没有停止过。你会怎么选择呢？
谢谢我们的陈老师给我们的信息，我们先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来默想一下刚刚所讲到的话，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，我们在一直到现在认识主的过程中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行出主所向我们要求的东西，而主真的又在向我们要求什么呢？主要求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主要求我们要将自己的心献上给他。我们来默想三十秒，然后一起唱这首诗歌《将心给我》。